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诗篇121篇，我们常常读的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耶和华是胜利的保障，主耶稣是力量的泉源。这是第一个方面啊，我们从经文中读到，耶和华是力量之王，他可以击败一切的看似强大的敌人。第二，耶和华是健康之主，耶和华神可以教训那些看起来是强壮的，抵挡他的。因为我们读这个经文呢，离开了门槛，出了大衮庙，这个更多的启示就出来了。大家注意到在第六节开始呢，就耶和华的手这个字不断的出现。耶和华的手，耶和华的手后边还有神的手，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啊。四次在今天的整个的12节经文当中讲到神的手。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创造者，耶和华是个灵，他本身是无形无相的，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说他的手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并没有手。神虽没有手，但是手是从神来的。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说的手呢，是指耶和华神无形的手。无形的手比有形的手更有力量。圣经当中多处用耶和华的手来代表耶和华神的能力。约书亚记4章24节说，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耶和华神的右手高举的时候，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表达，这样的表达就代表神的得胜，代表得胜，代表审判，也代表拯救。当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亚实突人身上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咱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全城的人和周围的人都生痔疮。这个话挺有意思的，你去做这个 word study， 你去查啊，这个中文翻译成了痔疮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文啊，这个除了痔疮的意思之外呢，也可以指这个皮肤表面肿胀啊、肿胀溃烂啊、发炎的这种病症。而且这个字呢，只在这一段故事当中，就是约柜传奇的这4、5、6这三章当中出现。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提到疮，提到毒疮，都没有用这个字。所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们今天不是特别的清楚。所以在这个一般的字典上，就是像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， 就是英文的这个钦定本，它叫 Emeralds， 这个字呢在一般的字典上都没有这个字。所以更多的你看现代的英文翻译啊，说的不是痔疮，说是 tumor 肿瘤。到底亚实突人得的什么病啊？今天学者也没有什么办法，说不可查考。我们注意到在希腊文的70世译本和拉丁文的这个5加大译本当中呢，把这个字翻成什么呢？翻译成肿瘤，而且后边还加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老鼠遍地，死亡和毁灭满了全城。什么意思啊？有的学者就推断说，这个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满城都闹了鼠疫，闹了这个淋巴腺鼠疫啊。在这个，但是呢，在最权威的抄本，就是马索拉抄本，他们给这个字加了一种，就是一种注音，因为原来的抄本是没有元音的注音的，只有辅音字母。他加了注音以后呢，按照这个马索拉抄本加了注音的这个读法读呢，这个字是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厕所时的痛苦。所以中文翻成痔疮是有道理的。这是很权威的这个抄本的翻译，马索拉抄本。大家注意到吗？ 从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第五章开始啊，这个经文当中有一种幽默，透出一种幽默，很深的充满智慧的幽默啊。这个人一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天上的神就发笑哈。这个所以这段继续呢是有些幽默在当中，让人读了以后呢发出会心的笑。非利士人不是不自量力吗？他不是挑战耶和华吗？啊，他们用大滚挑战耶和华，耶和华没有大发雷霆，犯不上，不值得。啊，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连小指头都不动一个，这个大滚就身断名裂了。所以面对大滚的残体，非利士人呢非常尴尬。你想想吧，你想想吧，他现在这个事发生了以后，非利士人他们在一个城里居住，早上起来邻居街坊见面了，怎么说话呀？可能跟我们北京人似的，哎，您好，今天怎么样啊？啊，您今儿还好吧？还行吧？你说嗯，还行吧，就是有点儿，后边就说不出来了。这叫人人在一段一时间的人人都有了难言之隐啊，有也是难言之苦啊。所以你想想那个当时那么狂的非利士人，这个时候呢他是窘迫，他是难堪。所以呢这就让我们体会到神有一种幽默，只有痔疮有这个效果，应该不是鼠疫。鼠疫又称黑死病啊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大流行啊，第一次叫做查士丁尼鼠疫，那个时候是叫这个名字，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是叫做查士丁尼一世。从主后的541年开始横扫罗马帝国，全欧洲死了2500万人，不得了的事儿。800年后啊，1346年鼠疫再次袭击欧洲的时候又死了2500多万。这个再加上欧洲、非洲，总共死了超过5000万。而且你去查中国历史，鼠疫还进过中国，明朝万历年间、崇祯年间都闹过。据说李自成打北京的时候，说崇祯的兵正在闹鼠疫，所以崇祯打不过他，啊，没有战斗力啊，啊，就这些，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回来推想，确实非利士人应该得的不是黑死病，不是这种鼠疫之类的，不然他全城啊早就死光光了。耶和华神呢非常的克制，神没有说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啊。这个痔疮呢在当时的社会呢算是常见病，好像是不代表神的惩罚，但是是给他们一个 hint。 满城的人无论大小都在同一个时间里生痔疮，痔疮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但是全城的人在同一个时间里生痔疮，这难道不是奇闻吗？说神是在用一个幽默的口吻对这个不信的世界说话，你们不是觉得自己强壮有力吗？痔疮的感觉如何呀？你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明白你的健康谁做主了吧？我们世人常常说我的健康我做主，神说你做不了主。哎，非利士人听懂了吗？神做这件事他听懂了吗？很可惜他们没有，他们若是明白了应该立刻悔改嘛，应该向耶和华神服服敬拜才对嘛。他们做了什么事啊？把约柜送到他的盟友那儿去。你看看这人这个道德，他们可真是够朋友啊。人性的丑陋由此可见一斑啊。更深的一次原因是他们口中一开始说，哎呀，这是耶和华的手做的，这是耶和华手做的，但是其实他们心里不信，或者说他们不完全相信，他们觉得这个病啊如同瘟疫流行一样的。而瘟疫的传播者呢常常是从船上下来的老鼠，我就是大家想想这个思路啊，他想可能是船上下来的老鼠，他们猜想自己可能是刚刚赶上了一种特别的病，是船上的老鼠带来的海上传来的怪病。所以他们把约柜往哪儿送呢？往那个五城联盟，他们不是有五个城吗？五城联盟当中有两个城是内陆城市，这两个内陆城市呢离海远，他们把它往那儿送。 他们心里边还存着一个小算盘，就是说我把他送到内陆城市，如果那两个城市的人不得病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就是一个外来的传来的疾病，说明呢这事儿呢跟耶和华神呢没什么关系。那他们都那样了，他们还想着要把这个事儿从神的作为当中拿开。看到了神所行的奇妙的事，却拒绝从神的角度去领受，去改变自己，这是世人的通病。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吗？就是看到了神行的奇事，但是拒绝从神的角度来领受，结果呢，与神的恩典失之交臂，这是世人的通病。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常常讲到神的奇妙作为，但是人呢听到了常常会用自然现象、物理规律、偶然碰巧、心理作用来解释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啊，有一位姐妹去 Kmart 买东西，她把车钥匙锁在车里了，她就给朋友打电话求助。这个朋友呢是在当时是一位相当专业的慕道友，他立刻来接这位姐妹，把她接回家去取另一把钥匙。可是到了车库门前呢，车库的门打不开，车库的那个门上有 keypad 可以摁号码的，摁了半天呢也不作用，门不开，什么问题？最常见的想法就是说电池没电了，立刻买电池装上新电池，再摁还是不开。这个姐妹突然想到说，我为什么不祷告呢？于是这姐妹开始祷告，向天地之间的主呼求。她到祷告完了最后说阿们，那声音还没落地呢，那个眼睛还没张开呢，隆隆的声音响起来，那门开了。两个人都愣在那里了，神真的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环节应允了他的祷告啊，芝麻开门吧，还真的就开了。人怎么看这件事儿？是巧合吗？哎，人就这么怪，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人真的那么怪？神不行奇事的时候吧，你说他不灵；神真的行了奇事的时候吧，他说我不信。那就是这种情形啊。那个朋友是工程师，他说一定是误打误撞碰上了，于是他在 keypad 上重演刚才做的这一切，看看能不能重新重复这件事儿。结果那门不动了，开开就不动了，就不落下了，他想关上再开就做不到了，怎么都解释不了，用科学用心理都解释不了。突然这位工程师慕道友他明白这件事是神在对他讲话了，特殊的是借着这个姐妹，借这个时间是帮助她的，呼召她回神的家的。于是这位朋友信主了，从慕道友学校毕业了。这么多年走了，这个其实我讲的是我们中间的故事，是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经历的。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待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才相信哦。耶稣对那个怀疑的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的信的就有福了。我们要做有福的人，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上帝是创造的主，生命的主，上帝也是健康的主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稍微总结一下啊，耶和华的手代表能力，那非利士人的罪呢是预表审判的。那在上帝的手和以色列人的经历的面前呢，我们现代人的心需要重建，需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来。第三，最后我们看最后的三节经文，耶和华是平安之源，他搅动那些安居者。我们看到啊，经文当中讲到什么呢？特别讲到说城中的人因痔疮而惊惶，以哥伦城中的人甚至有因惊惶而被吓死的。按说痔疮也不是什么大病，这个为什么人会被吓死呢？这是因为这种惊慌是因为人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，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走向，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，怕死想活，但是又不知道生路在哪里。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小段的视频，是中国卫生部的健康教育专家，他叫万成奎，这位老先生也是个医生出身的人啊。他在那个健康之路的电视节目当中呢说，他说 85% 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。他说心理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啊，对人生的健康，那个心理的平安非常的重要。那问题是平安从哪儿来，平安何处寻？北美正道神学院的前院长刘富里牧师他这样说，他说病的根本原因，你可以一起去追溯到最开始啊，说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罪。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就有四个方面失和。有四个方面失和，第一，人与神失和。因为人因为罪的关系不认识神了。灵里跟他不通了。第二呢，人与自然失和。人成了大自然的毁坏者，人本来应该是管理治理这地的，但是成了大自然的毁坏者。人呢也与其他的人失和，人和人之间勾心斗角，请诈啊，欺骗。最后呢，人与自己也失和，人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。人现在罪里是多么的可悲啊，到了自己跟自己失和的程度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人明明知道晚睡、贪食、纵欲、动怒、嫉妒、仇恨都是不好的事情，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害于健康的，可是你能掌控得了吗？改不了，想做的好事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坏事又不断的去做。所以这个刘牧师就在咱们教会他办一个特会的时候，他就讲这件事儿。他说人的健康最重要的是重建人与神的和谐美好关系。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，并且饶恕别人对自己的冒犯之处，先使自己与神和好，人和神的关系重建，才谈得上医治，才谈得上更新的生命啊！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带到十字架面前，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真正在基督的救赎中重生啊！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组聚会，我们在那儿谈，在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迹，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然后谈完了以后，小组当中的一个慕道的姐妹她说我今天参加了今天的学习，我感觉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。从哪儿来的？就是从神的话哪儿来的啊！只有神是平安之源，神能够从根本上来根治我们的病。我们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真正的让我们在基督的救赎当中重生，心中有了因永生而来的平安，那才能有真正的健康啊！当然现在的人生病的原因很复杂，不一定生病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生病，很可能也是由别人的罪引起的，天灾人祸、环境污染、家族遗传等等都可能导致疾病。我们应当为我们中间有病的人来祷告，求主亲自的医治。这个刘富里院长也讲了三种情况，他说你为一个有病的人祷告三种情况，一种神马上医治，你看到一个神迹；还有一种呢就是神渐渐的医治，你要有耐心；第三种呢还有神并不应许医治，人还是会病，还是会离世啊。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，神都是恩典的神，神会赐下恩典让病人能够在病中喜乐的、平安的、满足的生活。神都赐平安给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这么总结吧，我们看到罪是病因，要诚心悔改归入基督才能有真正的强健，而且呢，主是福源，主愿意赦免他人，在爱心永流中有永久的平安。2012年的时候啊，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红透半边天啊！那个时候我记得央视的记者董倩采访他，问他说您幸福吗？ 那不是那年的流行语就是您幸福吗？因为之前说你幸福吗？人家说我不幸福，我姓曾，啊，然后他又用这话问他说您幸福吗？这个莫言真的成了莫言了，就是讲不出话来，有口难言哈。他说我压力很大，忧心忡忡，能幸福吗？你看，名声、奖金都不能带来幸福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不能带来心中真正的平安。你像现在的都市白领去问候，你说你好吗？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我压力山大。那真正的平安是来自对未来的把握，因为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与永远的生命相连结了，进到爱我们的那个永生的神那里去了。这时候我们就生命中，我们进到那个平安的源泉当中去了。耶稣应许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，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，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所以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胆怯。在耶稣里没有惧怕，他所赐的平安就是龙卷风都不能卷去的，这是真平安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祷告会上，有一个弟兄分享他的母亲经历的神迹，就是病得医治的神迹。他分享这个见证，分享完了以后呢，有一段话特别感动我。他说我的这个体会呢，是神告诉他不希望我们单凭神迹而相信他，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属灵的生命与成长是一生的功课。神迹或许是暂时的，我们的心情或者遇到的事情总是起起伏伏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的生活一定是什么样子，我们明天的健康是否是那个样子。但是神呢，不想让我们的灵命随着神迹奇事而起起伏伏。这个弟兄的分享，他接着说，他说我们爱主信靠主的祷告，我们爱主信靠主的祷告的心应该是永久的，一生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听清了没有，这个啊，这是平安的秘诀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刚才提到了爱主信靠主，而且向主祷告。我再说一次，爱主信靠主向主祷告，这是平安的秘诀。这是我们今天读经要思考的。腓力士人始终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们以为约柜是来害他们的，其实约柜是来救他们的，对不对？约柜是神透过约柜向他们喊话的。力量从哪儿来？健康从哪儿来？平安从哪儿来？约柜是挑战人们的信仰的，有三个挑战呢。第一个是挑战信仰，让人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，归向真神才有力量。而且约柜也挑战身体，神是主宰，归向主宰才有健康，才有永远的生命。最后约柜也挑战内心，耶和华是救主，归向救主才有真正的平安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约柜的第二个信息啊。一共还有一个，这个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，这三章是约柜漂流记啊。约柜漂流记啊，下一章呢，我们要看到进一步的关于约柜的事情。我们把今天的约柜的故事呢，做个小结。大衮庙里两交锋，圣贵亦能撼三城，召唤全地同敬拜，冲破黑暗入光明。所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，请大家回去继续读经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伟大奇妙全能的真神，跟随你的是有福的，在你里面的是有平安，有从你那儿来的祝福和保守。我们愿意把心敞开来跟随你，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颂赞。也求你保守引领我们的生活，保守引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 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